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又能够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弟兄姐妹来查考神的话语《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那么《启示录》这卷书呢，很多人呢、可以说是又爱又怕。爱的呢，是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爱慕主的道；但是怕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啊，读了半天，究竟在读什么，可能连我们自己呢都不容易掌握。但是呢，不用害怕，我们仍然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教导我们来认识真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的学习，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的确非常振奋人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呢，如果你留意经文呢，有一节的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约翰当然在一开始呢，他就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可是呢，你留意第三节的经文呢，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曾经听过一位主的仆人说其实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本身，念着书上预言，也许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好好的查考研读，但是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盼望呢，我们真的透过这个启示录的学习，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开始讲第一堂，就是启示录的导论，就是题材。然后呢，我们会讲到写作背景、主题分段、基督的得胜荣耀。那么每一堂呢都有不同的题目，我们会从整个基督的这个观点呢，从基督的中心呢来分享。我们会谈到这个基督的得胜、基督的特性、基督的宝座、基督的权柄、基督的审判、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公义、基督的圣洁、基督的顺服，还有基督的合一。所以我们整个焦点呢，其实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在这个课堂里好好的学习。当然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呢，能够为我祷告，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有主的恩典。当然更重要，也要为你自己祷告，在每一次学习里面呢，真的求圣灵保惠师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认识真理。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先呢，今天我们一起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真道分解来学习你的话语。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查考新约的启示录，主，愿你当年感动你自己的仆人约翰所写下这样一个启示的信息，对今天主的儿女来说，主，我们一样的受用，我们一样的被提醒，一样的被教导。主，愿你带领我们这一堂课开始，我们到末了，我们一共有20堂的课，主，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 把你自己无用的仆人也交托在主的手里，教导我，让我也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谈启示录这导论。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启示录是一本什么样类型的书啊？那么或者说你想在启示录当中找到什么样的意义呢？对于新约的读者来说啊，其实阅读启示录其中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它是一卷风格非常独特的新约的书卷。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掌握这卷书的一个性质呢，就会对启示录产生误解。所以呢，在研读启示录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了解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题材？到底是书信呢？诗歌呢？或者是什么样的题材？那么事实上呢，我们都了解，启示录呢，其实融合了三种不同的题材，三种不同的题材，分别是书信，它有书信的风格，还有它有预言，当然启示录讲到很多的预言，还有最重要就是启示。所以有人说启示录呢也是天启文学啊，启示开启的启，天启文学。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不同的文体哈，那么我们谈不同的体裁书信文体。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种文体，这种书信。那么在初代教会呢，就非常喜欢使用书信这样的一个题材呢，来教导啊。那么特别是在希腊地区的学者呢，他们非常喜欢用这种书信的题材呢来教导，他们很喜欢用这种形式的。那么随着初期教会地区的渐渐拓展，那么利用书信形式的教导呢，就比口传形式是更加方便。那比方说福音书呢，有很多是口述的、口传的一个来源，但是书信形式来教导呢，就比口传形式呢就更加的方便。那约翰呢写启示录这卷书呢，给他所关心的小亚细亚的这七间教会，那么就好像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或者说腓立比教会是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书信题材啊，通常是针对一个独特的群体或者说一种处境来写的。那比方说哥林多书信，它是为一个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啊，为哥林多这个群体还有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处境所写的，有哥林多前书啊。以弗所书也是一样，讲到教会。所以呢，利用书信形式啊来教导是非常普遍，而且是形式比口传呢是更加方便的。那么约翰呢写启示录这卷书啊，其实是给他所关心的小亚细亚的这七间教会。那么就好像保罗呢写给加拉太啦，或者是腓立比啊、哥林多啊这些不同教会的书信是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说呢，书信呢通常是针对一个独特的群体，刚才我说是一种独特的群体还有处境写的。那么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啊，你可以在启示录当中呢就找到这种特点。那么启示录呢是针对当时的教会处在一种受到逼迫，而且受到一个极大的难处逼迫的时候，还有信徒呢他面对当时罗马的这个帝皇崇拜的这种压力啊而写成的。所以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这个启示录这个书信的背景。不只是如此，还有当时的信徒呢啊面对信仰的一些逼迫苦难，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写作背景的内容。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有时间的话多来谈。那么整卷启示录呢是一封可以说是书信，而且是一封被传阅、被众教会传阅的书信。那么要轮流在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呢来诵读。所以启示录的开头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个七个教会一个最真实的处境而写的了。那七个教会是哪七个教会呢？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以弗所教会，有士美拿教会， 有别加摩教会，有推亚推拉教会，有撒迪教会，有菲拉铁菲教会，还有最后被主责备的这个老底加教会。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地图，或者说你可以现在很方便啊，你可以找到一些新约时代的地图，你如果参考一下地图，你就发现呢，这个排列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按照这个信差送信的路线来写的，不是跳来跳去的，是有次序的，按照信差呢送信的路线写成的。那这是为了方便当时的传递。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经文的内容啊，发现启示录的书信的特色。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四、第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呢，现在你要把圣经预备好啊。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第五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约翰在写这封信是写给什么呢？是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圣经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书信的一个题材，这就是新约书信典型的一个问候语。所以整封信的结语呢在22章的21节，那最后末了他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好，那么这些书信的题材呢，特别你留意，在保罗书信呢是非常明显的，有问安有祝福啊，有问安有祝福。那么另外呢，所以了解这个以后呢，所以整卷22章的启示录呢，可以说也是一封首尾呼应的一个书信。那这一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到22章的这些关系。那么头三章的经文呢，其实是对七所教会的信徒啊发出的一个呼召。那呼召他们做什么呢？那就是一同参与在从第四章22章4到22章这个下文呢、所描述的这种终末末了的这种战争，以致最后呢能够进入所预定末了最后的这个结局当中了。那启示录呢是尽量针对每一个教会的情况来写的，所以在最后你留意给七间教会的书信的末了，一定有这么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这表示同样的处境呢也适合其他的教会。那另一方面呢，七个教会的情况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第四章啊到第22章其实就是针对头三章的一些处境而发展出来的内容。那这是一种书信文体，我们了解。那么另外预言文体，启示录的第二种题材就是预言文体。那么预言文体呢，就是也可以称之为先知文学。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呢就清楚交代，这是一部先知的文学。那经文说，那刚才我们也读过，经文说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那日子近了。所以作者强调书上所记的都是预言，凡是聆听又遵守这些预言呢，就会蒙神的赐福。那另外作者曾经看见过异象，他所写的都是这个异象的内容。那么异象是什么呢？异象可以说是神和先知说话的其中的一种形式。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呢，作者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有着相同的蒙召的经历。比方在启示录第一章12节，那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明显是其中的一个意象。那从某个角度来看呢，启示录也承接旧约先知的传统啊，旧约先知的传统，在第十章第七节经文这样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好，你看启示录第十章七节哈，你把圣经都可以预备好。但在那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么从经文里我们看到，作者约翰把自己列入在旧约和新约的先知行列里面。那么先知的信息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是宣告神的心意，那么另一个呢，就是预告神的作为，两者是不能够分割的。宣告神的心意是指到先知从神那里得着默示，然后代替神向自己世代的人说话。那么照这样来说呢，启示录的主要听众就是第一世纪的信徒。所以如果我们要清楚明白启示录的信息呢，那当然就必须了解到当时的一些历史、宗教等等的这些背景。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至于启示录呢？啊，里面的预言呢，预告神作为这个功能啊，简单来说，就是透过神过去向旧约时代的人的一些作为，然后看到什么呢？看到神为他们所设定的目标。那先知在新约中说的话，可以说是圣灵引导传道人对世人所说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将神为世人所启示的目标，以及他为人类设定的旨意启示出来的。那么启示录的信息是非常肯定的，就是指任何的恶势力都不能颠覆神为他所造的世界定下的目标。那我再重复一次啊，就是指到任何恶势力都不能够颠覆神为他所造的世界定下的目标。因此呢，神的子民应当坚守信仰，顺服主。那这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一直在讲启示录的文学题材啊，这是我们开始经文研读之前很重要的一课。启示录呢，融合三种题材，刚才我们说了书信、预言，那么另外呢，更是一种典型的启示文学。那么在这我就多加一点补充，让弟兄姐妹呢对启示录的预言题材啊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啊。那启示录可以说是一个预言的高峰，综合了旧约中对于末世的一个预言的片段。那其中特别多使用的是但以理书、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的预言材料。那么事实上呢，启示录使用了很多旧约的材料，具体的发展了旧约的经文思想，但是呢却没有直接引述旧约。那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在哪些预言有展现这种高峰，然后呢详细的内容我们在往后研读经文的时候呢会继续和你分享的。那启示录的预言中啊，首先预言撒旦和他的跟从者最终失败和受审。那么譬如当中提到了撒旦被捆绑等等。第二呢，就是启示录预言了神和基督最终的得胜。第三是神和基督的见证人最终的一个得胜。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四到六节啊，说到神的圣名得到伸冤等等。第二呢，就是启示录预言了神和基督最终的得胜。神和基督最终的得胜。第三是神和基督的见证人最终的得胜。比方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说到圣名得到伸冤，那这些经文呢就明白了，说明的是神和基督的见证人最终得胜。 第四个重要的预言呢，是神的国实现。那第五个是伊甸园的重建，那么这个特别是指到耶路撒冷而说的。第六个是神与人永远同住的实现，就好像启示录21:3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启示文体，除了书信体裁啊，还有预言体裁之外呢，启示录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启示体裁。启示录一开头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卷书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在希腊文当中，一开始原来的意思，启示录的第一个字就是启示。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启示这个词呢，隐含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但是在作者的年代呢，这个词是指到移去一个隐藏物件的一个上盖，将所藏的东西显露出来，就好像我们要揭开一幅油画前的一个布幕一样。那么在第一世纪，这个启示文学这个名词呢，成为一种特殊文学作品的一个专有名词了。那主要是把神在历史里的一个目的启示出来，那特别是指恶人会有审判临到他们，而对义人来说呢，神的国就会赐给义人。好，那么启示文学呢，是差不多流行在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左右的一种犹太文学的类型，目的呢是传达了神对人类历史演进的一个旨意。那么比方旧约的但以理书呢，就是最早的启示文学。那么在两约之间呢，其实也出现了不少模拟的作品，大部分呢都是关于基督来临以及神国度的建立的。不过全部呢都是假托以色列古代圣哲的名字来发表的。比方你可能听过有一种所谓的以诺书、亚伯拉罕末世录、摩西升天记、以利亚末世录、以斯拉末世录等等。那么这类的著作呢，往往就随意运用象征性的事物呢，来传达他们的信息。但是呢，没有一本像约翰的启示录这样，频密的用象征的词语。那有些呢，就象征事物呢，就更被标准化。比方说，海中的兽是指的政权的逼害等等。好，那么启示录当中这个启示文学呢，很重要，是以先知文学作为基础的。先知文学呢，其实早已关注到一个议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的永远国度这一类的题目。那么启示文学呢，其实只是加强这个期待末世来临的一个渴望。其实启示文学可以说是强化了先知文学。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先知书当中的隐喻啊，和末世预言等等，那么在启示文学表达方式中间呢，就是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一个材料。好，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有关启示文学的资料，那么启示文学有什么特征呢？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形式还有内容这两方面来看。好，形式方面呢，启示文学呢就喜欢用意象的方式来表达，通常呢可能需要一位解释的天使，另外呢也会用很多象征性的语言，甚至是一些怪异的图画，比方七头十脚的兽、妇人坐在七座山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象征性的语言。但是另一方面呢，作者往往也用这个假名啊，假装古时的英雄来传达信息。那么比如表示自己是以诺、亚伯拉罕等等。那么使用这种做法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提高权威性。不过呢，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启示录发生。作者约翰一开始呢就表明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他表示自己呢对自己拥有先知的权柄啊 其实也是充满了信心的。好，那么启示文学的内容方面特征呢，其实主要就是要从一个即将来临的结局和天上的奥秘。那启示文学内容方面的特征就是主要是即将来临的结局还有天上的奥秘。那约翰他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呢？来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呢，总的来说啊，启示录针对具体的历史处境，但是呢，他也把终末末了的事情启示出来。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呢？那你留意启示录中间我们在研读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者我们对一些意象怎么样的一个解释哈。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鼓励信徒要对主至死忠心，才能够逃避将来永远的审判，而且呢和得胜的基督能够一同享受神国度的荣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启示录这个部分呢，我们谈到文体哈，有三方面的文体，有书信体裁啊，预言，还有启示。那么当然盼望呢我们能够好好在未来的时间呢能够好好的来学习。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20下。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启示录啊第一堂课呢到这儿就要暂时告一个段落。当然凌晨也非常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利用留言板或者是来信和我们联络。那么下一堂课呢，今天我们谈的是启示录的一个导论主题分段，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它的写作背景还有目的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你也抓紧时间好好的来预备。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这次有心要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的课程啊，凌晨在这儿要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呢，在这段时间你就花时间好好的为自己的读经来做预备，也就是你能够先把启示录呢这一卷书从头到尾的多读一两遍。那么多读几次呢，我们能够大概掌握书信中的内容，这样听起课来呢我们就方便的多了啊！感谢主。好，再次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堂课继续分享，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12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